好，今天我们看创世纪49章50章，也就是要把创世纪结束。今天我会比较快，因为我想你5分钟做个总结，好，也 pave the way for 下个礼拜的出埃及记。49章50章呢，我们读完以后呢，整本创世纪就结束了。最起码 at the minimum， 你们知道创世纪有几章？50章。别笑话哦，以前刚信主的时候，人家用几章，真的回答不出来。使徒行传有几章？答不出来吧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49章50章。我先把一些 detail 进去，等会我再回来做个总结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49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。第一节、第二节一起来念。来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应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好，就停在这里。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。雅各为什么叫他儿子们来呢？聚集要说什么呢？要把日后必遇的事什么告诉你们。上个礼拜我们知道雅各这时候是什么？快死了，对不对？快死了。他一开始的遗嘱呢，对着谁讲？约瑟还有他的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他叫他的儿子们来，总共多少个儿子？12个儿子了，然后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。请问我们哪一个人，在我们人生终点的时候，快死的时候，你敢把你的儿子叫来，子孙叫来，一个一个把日后的事告诉他们？谁有这个能力？没有这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。雅各叫他儿子们一个一个讲，因为这边比较长，我来先简单的念一下。他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流便。第三节说，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。然后就一直讲流便以后发生什么事。第五节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。然后又讲他们什么什么事。西缅和利未是老几？老二老三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第八节，犹大，你弟兄们，第八节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是犹大的，来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，
犹大是个小狮子，
你抓了石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出奴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。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他在葡萄籽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之中喝了泡泡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疼。好，先念到这。犹大是老四，对不对？再来老五，西布伦13节，必住在海口，什么什么事？西布伦又后来是什么？14节，老六以撒家是个什么？强壮的驴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个驴耶。再来继续练但，16节，但必判断他的民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，但必做道上的什么？蛇，路中的什么？谁会练？有没有学中文专业？都是学物理的啊，都是清华的，没有北大的。毁，那个字读毁。好，19节，加德必备敌军啊，加德是另外一个。再来是亚瑟，20节，21节，拿弗他利，22节是谁？约瑟是老几？11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，它的枝条探出什么墙外。好，约瑟我们就练到这里，继续看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老妖是谁。便雅悯在27节，便雅悯是个什么？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。28节我们一起来练。来，这一切是以色列的邪恶之派，他们所说的话，为他们所祝的福，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。好，这次是雅各，雅各的名字也叫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呢都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上个礼拜我才发现，有一些人不知道十二个支派就是什么，他的十二个儿子。啊，上个礼拜我才发现，哎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第一次知道十二个支派，原来就是他十二个儿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这边我们看到他一个儿子一个儿子的去讲，他讲他将来要发生的是什么，告诉他们。那我们知道这边有两个重点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约瑟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讲，今天我只要讲犹大就好。为什么要讲犹大呢？首先我来讲这段圣经非常难懂，为什么？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第四十九章第九节都怎么说呢？犹大是个什么？小狮子。十四节呢？说什么？以撒家是个什么？强壮的驴。都是动物，对不对？四十九章十七节，但必作什么？道上的蛇。二十一节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什么？母鹿。二十二节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什么？树枝。二十七节，便雅悯是个什么？撕裂的狼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哪一天你跟你的儿子祝福伤害把你的两个儿子造来，你是狗啊，你是牛啊，他会高兴吗？你是狼啊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圣经当中呢，因为这个是很难懂，这个有点像先知书一样的，它是一种比喻，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讲，这是非常难懂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 focus 要讲什么？犹大这个人，犹大是整个雅各给他十二个小孩祝福的重点中的重点，重点中重。为什么是重点吗？有人知道吗？耶稣。耶稣，你怎么知道耶稣呢？怎么看出耶稣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先来看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手臂掐住仇敌的剑上，你父亲的臂向你下拜。犹大，当他有十二个小孩，雅各十二个小孩，犹大是老四，对不对？当时我们知道 leader 是谁？约瑟。约瑟，对不对？是谁给谁下拜呢？是他十一个兄弟给约瑟下拜。有没有他们的兄弟们给犹大下拜过？从来没有记载过。我们知道这是讲未来的事情，尽管说名字像说犹大你怎么样，我们是指犹大的后裔，有人要跟犹大的后裔下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小狮子是指的什么？狮子是王，对不对？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开他两脚。什么叫做龟啊？什么叫杖？杖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杖是一般国王拿的杖，龟是什么？国王用的东西。就是说国王啊，你们家呢会产生一些 kings 出来，直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什么叫直到细罗呢？细罗叫 Shilo， 英文叫 Shilo， S-H-I-L-O-H。直到希罗来到，你们家要一直做，直到希罗来了，希罗来了，你们家还没有做王的。这句中文怎么读？希腊怎么读？什么叫做直到？你们家一直有人做王，直到希罗来了，你们家还做王不做王？就没有了。Stop there， 希罗，然后说万民都必什么归顺？请问这希罗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圣经都有小字，对不对？小字怎么念？
平安者。
是平安者，你们认为是谁？
耶稣。
是谁？耶稣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好不好？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，最后一本书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，翻到以后请那个 Daisy 帮我念一下。
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
书。好，犹大支派中的什么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，这是指谁？主耶稣。犹大支派的狮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新约圣经第一本书。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1 我们一起来念三节好不好？一起来念，来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犹大从哈马士、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
斯伦、
亚兰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他说什么？雅各就是快死的这个雅各，以色列。后来怎么描写他的儿子呢？在主耶稣的家谱什么生的犹大和他的什么
弟兄，
没有指别的名字。为什么把犹大突出来呢？因为主耶稣从这里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直讲到主耶稣就没有再讲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仔细去思想，整本圣经实际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整本圣经可以说是一本历史书，是从谁写到谁呢？从亚当一直写到谁？写到主耶稣就没有再写了。从亚当写到主耶稣就没有再写了 ，stop there。所以呢，你仔细看雅各的这个预言呐、啊，雅各的祝福啊，你们说雅各之福有没有应验呢、啊？只等到细罗来到就没有了。你们家一直有王，我们知道大卫，整个以色列的国王呢，都是从什么犹大支派出来的，一直到主耶稣也是。到了主耶稣以后，有没有在？主耶稣有没有在生儿子啊？他的王位有没有再传下去啊？
没有。
啊？主耶稣王位有没有再传下去？为什么没有？所以只等到细罗在，你读仔细思想这句话，实在是很美的一句话。因为什么 ？Your family will produce many kings， 但到了最后一个 king 出来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需要了。主耶稣的国度是什么？永永远远。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吧，以赛亚书。第九章。第六第七节。以赛亚书。今天翻的多一点哈。因为知道你们创世纪读完了都很会翻圣经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节。Isaiah。第九章第六第七节，翻到没有？翻到杨飞帮我念一下。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当有一个人的国，他可以到永永远远，他还有必要再传下去吗？直到西罗来到，你们家后裔不需要再 produce any more kings。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永远的国王。It's that simple。我们知道雅各的祝福已经应验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以色列的家。你如果再看，没有主耶稣以后，犹大的支派没有再做国王了。你看今天的以色列的首相总统一定要说，哎，你是犹大支派的吗？犹大支派我们才选他，已经没有了。整本圣经写到主耶稣就不再写了。如果你说圣经是个犹大家的国王的这个历史书，写到主耶稣当王就不再写了。 It's that simple。 好，这边就是雅各给他十二个小孩的预言，重点就是在犹大，其他的我们就不讲。我们接下来来念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，一起来念。回到创世纪四十九章，来，他又祝福他们说：“
我将要为到列国之子，你们要将要葬在个人与我的祖先的帐篷里，与我祖父在一处，就是这家人一般的一点，卖到他前面的帐篷，那帐篷的钱是亚伯拉罕向客人以后买来为业，做个地的。”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也是向赫人买的，雅各的祖父种出上帝，就把雅各带到他产妇利弗而死，回到列那里去。
好，我们看到雅各这位以色列的始祖，救恩，整个基督教救恩历史的第三代。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hristianity salvation， 第三代雅各，这时候什么？ 子的。第一代是谁？亚伯拉罕。第二代呢？以撒。第二代是雅各。写到这里，雅各什么？足负重子以臂，就把脚什么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80%，21世纪，80%的人是死在哪里？有谁知道？床上吗？是死在家里还是家以外？床上应该是100%了。我想，除非是什么？我知道那个。对，但那个加起来可能1%也不到了。好，今天80%的人是死在什么 ？Hospice， 不是死在什么自己的家。雅各的死，我们看到他实在是个祝福。他什么？他自己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完了，还自己把脚抬起来放在床上一伸，啊，就走了，气绝而死。我们看到雅各的死呢，实在是一种很祝福。我们看今天呢，在医院里头，80%的人死，没有像雅各这样子，不单是在医院，在不在家里，而且什么，身上都插着什么，许多的管子。80%的人都是最后在抢救啊，抢救啊，哪像雅各这样子？因为他知道什么？他要死了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但雅各他知道他要死了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对我们怎么死，我们身上有没有选择？我们真的没有选择。但是呢，我们对死的态度有没有选择？我们有选择。雅各这边看到雅各呢，对死呢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他把该做的事情都跟他儿子们交代了清楚，把他该做的事情跟他儿子们交代清楚。等会我再回来思想雅各的死要说明什么问题。我们接下来来看50章第1节，开始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念到第14节，这是圣经中所记载最大的一个什么葬礼 ，the biggest funeral ever recorded in the Bible。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样的葬礼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50章第1节，来。
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，
要向我的家人，在我为自己所觉得的墓里，现在已经向上上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法老说，你可以上去，到他的父亲家里，正式向他埋葬。于是约瑟上去，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的人。
并他父亲的眷属，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、牛群羊群都留在歌山地。
又有车辆和他的一同上去，那里人甚多，他们到了约旦河外，亚伯拉罕的坟场，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，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。迦南的居民遍遍亚达和场上的孩子就说，这是埃及人身上极大的哀哭，因那地方叫做亚伯曼西，是在约旦河东。
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
把他带到迦南地，葬在麦地间麦麦亚拿边边的地。那洞和地前是亚伯拉罕家的人伯罗来来去做的坟地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有很多兄弟兄弟却见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来了。
好，这是雅各的葬礼。这葬礼大不大？How many days？ 多少天？先新诗多少天？
40天。
40天，再加埃及人为他什么？哀哭了。多少？110天。最后呢，又走了，不知道多久哈。然后呢，又哭了一场，对不对？一哭了7天，最后才什么？才埋下去。你会发现很特殊的一点， 以色列所有的儿子们都送他爸爸，对不对？回迦南地，对不对？还有谁去了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有没有埃及人？
有。
法老的臣仆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埃及国中的长老，埃及国中的什么？所有政治局常委、委员、部长、省长，通通都是什么？都跟着一起去了。人家外邦人、外面的人看出这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的一场大哭吗？哀哭吗？人家说这是埃及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埃及人比以色列还多哎。请问，如果今天埃及这国家来读这历史，他们喜欢读吗？你们知道以埃战争吗？以色列跟埃及打过仗，对不对？他们有没有知道，曾经他们的祖宗还为以色列的老祖宗还哭过了，哭哭啼啼的送了他们什么，到了什么迦南地的地方，110天的时间，再加上7天，100多天。这个葬礼是圣经中所记载最大最大的一个葬礼。今天有没有这么大的葬礼啊？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，可能呢，我们葬礼的人那个人，我们自己可能也陪葬下去了，可能都累死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能这么大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大呢？最后这葬礼，雅各呢 end up 在哪里？被埋回了哪里？迦南地。迦南地的什么地方？麦比拉洞田间。那洞是谁买的？你知道吗？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迦南地，神应许给以色列这民族整个今天以色列住的这块地方。可是这块地方的第一块地是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买来的。买来是做什么用的？做坟墓用的。以色列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买的第一个地产 property 不是房子，是个什么？是个墓地。这个墓地是属于他们的，没有人能够 dispute。 他们祖宗用400什么舍克勒买的，他们祖宗买。麦比拉洞在哪个城市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忘了吗？曼利橡树是个地理位置，对不对？在哪个 city？ 希伯伦。希伯伦这城市今天还在不在？在不在？这个洞谁还埋在那里？亚伯拉罕，还有谁？以撒，还有谁？雅各，还有他们的太太们，总共几个人埋在这个墓地？
六个人。
今天这块墓地还在不在？还在。今天这个墓地上面盖了一个清真寺，最中间是亚伯拉罕跟什么？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？撒拉，忘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一边是埋了以撒跟谁？利百加。另外一边是谁？雅各跟谁？利亚，他的大老婆。今天这个墓地还在那里。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，还能看到这个墓地，因为这地在希伯伦这个地方，麦比拉洞，亚伯拉罕埋在那里，以撒埋在那里，雅各埋在那里，三个人埋在那里。还在说话，证明了什么？这块地是他们的地，证明了这块地是他们的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读他的哥哥们，从15节把它念到，先念到21节，好不好？15节到21节，一起来念，来。约瑟的哥哥们现在怎么样？
害怕，为什么又害怕呢？
爸爸死。
还记得吗？陶雷还记得吗？ Why are they afraid of？ 他们为什么害怕？
因为他们之前做过对不起约瑟的事情，他们现在觉得心里内疚。
内疚哈，他们以为爸爸在的时候，兄弟之间还给点礼貌，对不对？等老爸死了，管你的，对不对？报仇的时间到了，他们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他们还跟他，我不知道这是编的还是真的哈。”他们还说：“哎，爸爸死的时候吩咐过，哎，好，你们从前我们是对你不好，可是呢，爸爸说你们要赎我们的过犯跟罪恶，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他爸爸们真的有没有说过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他哥哥们呢、啊，真的来跟约瑟讲，他怕是做宰相哥哥报仇，对不对？然后哥哥们，约瑟听了就怎么样？”就哭了。为什么约瑟会哭呢？为什么约瑟会哭呢？你们认为呢？胡兰，
他觉得这个时候，我好像觉得他的哥哥们还是不能够认识到神的旨意。
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他觉得哥哥们什么不理解。他们已经被饶恕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做错一件事情，我们可能永远记在我们心里头。We never forget。这边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姐姐跟弟弟，他们本来关系非常非常好，啊，他们两个非常好。但有一次呢，弟弟在考一个音乐学院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等着一个 interview 的通知，啊 ，interview 要去现场，人家才决定要不要。那么呢？音乐学院就打电话来给了姐姐，就接了电话告诉她，哎，礼拜三好下午请你某某人啊到哪里来 interview 来面试。那么这个姐姐啦，好死不活，可能事情太多了，礼拜三教会有祷告会，就忘了跟她弟弟讲，就这事情给过了。等到礼拜四礼拜五，弟弟在家说，哎呀，我在等个 interview， 怎么老没有电话？姐姐才想想说，糟糕，她打过电话，可是我忘了告诉你。那弟弟就很生气说，你知道吗， This is my dream， 这是我所有的梦想，我一辈子的梦想，想考这音乐学院，你既然把我的梦想给忘了，赶紧打电话去，人家说来不及了，你这没有来就是没有了，过了。啊，这姐姐是非常 guilty 到一定程度，她没有办法再住在这个家里，她就离开家就逃走。 He scared。 逃走以后呢，他就到外头去打工啊，什么就不跟家里联系。他自己觉得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弟弟这件事情。那么有一次过了两三年之后呢，他有一个地方打工，他在做 waitress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他们家以前的旧邻居来吃饭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在这里呀？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后来他就看不太对，他说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后来那人告诉他说：“你弟弟呢？前几天出车祸呢，给死了。你弟弟前几天出车祸给死了。”啊，这姐姐就赶紧跑回家里来啊，爸妈见到她很高兴。那爸妈都一般还不错，就不再计较了，人都死了怎么办啊，大女儿也回来了。回来以来，她就到她弟弟的房间去，她爸妈保存的一模一样。那她在弟弟的房间有一个盒子，这个盒子是小时候姐姐跟弟弟一起在玩的东西。他们一玩说，我如果犯一次错误，啊，或者是原谅你一次，就是打一个叉叉。然后他就打这个盒子，就是小时候跟他弟弟一起玩。哎，他打开这盒子，上面最后有一张纸上是这个弟弟呢写给姐姐的，上面画了好多叉叉，说我永远永远都原谅你。好，他说姐姐你回来，他弟弟找不到他姐姐，他想告诉他姐姐我已经原谅你了，你回来，但是告诉不到。所以这姐姐过去的三年呢，她不知道她的弟弟已经原谅了她，她就觉得好后悔，她失去了三年美好的时光，能够跟她弟弟什么在一起。她并不一定能保证她弟弟能够不发生这车祸，但她觉得因为她以为人家什么不饶恕她，以为人家不原谅她，她自己就逃走。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。约瑟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早都已经原谅了他，还在那边那么紧张。约瑟这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刚才我问武兰啊，或许约瑟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他们过去活的这十几年啊，并没有那么的享受， 原来表面上他们跟我活在一起，好像大家很高兴，实际上他们心里头还是有内疚在他们心里头。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，即使我们做错了，人家原谅你，你就什么 accept 人家的 forgiven， 我们不需要再背着这内疚走的跟着我们一辈子，跟着我们一辈子。这就是或许约瑟为什么会哭了。当然约瑟讲了很美的一句话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原谅一个人实际上也很不容易，我们人的内心老是不会忘记对方对我不好，但是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好，但愿这给我们一个功课，无论你是原谅别人的那一方还是被原谅的那一方，我们真的是人生当中许多的关系，你要么在被原谅，要么是原谅别人，你一定会做的，一辈子，今天明天，你这辈子还会发生很多事情。好， let's accept it， accept it。 好，我们接下来从22节练到26节，一起来练。来，好，约瑟总共活了几岁？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几岁？
30。
约瑟做埃及宰相总共做了几十年？110减30等于多少？80。大家算数还记得啊？少林在偷笑。我们来美国数学是越来越烂了。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老美都用那个 calculator， 哇，哎呀，现在我们自己也一样，都算不过来。110减30等于80，这是什么圣经课啊？这么简单。哦，80岁，约瑟死了。我们要看约瑟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瑟在雅各死的时候，以色列死的时候，这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在埃及，以色列全家谁是 leader？ 约瑟还没有死的时候，雅各死的时候，谁是 leader？ 约瑟是 leader， 对不对？这个 leader 死的时候，他又跟他弟兄们、跟他的子孙后代说了什么话呢？24节，他说了什么话呢？维栋帮我念。
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
好，约瑟怎么对他兄弟们、跟他子孙们说什么呢？神必定看领你们从这地什么上去，上到哪里去？因为埃及在南边，以色列在北边，所以是上去。必定领你们回到什么迦南地，神给你们应许之地，就是应许给谁的？亚伯拉罕、以撒，还有谁？雅各之地。我们知道圣经读在这里，当我用创世纪说这本书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呢？到这里我们完全应运了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，就是今天21世纪，你们今天所看以色列这块地，神应许给你们这，你们必定上去。约瑟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啊？神有没有跟约瑟显现过，说以后你们会上到，会住在这个迦南地啊？神有没有跟约瑟显现过？没有。神有没有跟亚伯拉罕显现过？说过。有。神有没有给他显现过以后你们要回到迦南地？有没有？以后一定会住在这里。神有没有跟雅各显现过说这块地是属于你们的？有。那么约瑟，神没有跟他说，约瑟怎么知道呢？曾弟兄，
他爸爸告诉
他的。这是一个约瑟作为一个领袖，他知道他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圣经让我们看到约瑟要死了，他交代了没有别的事情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你们一定要什么？从这里上去，神一定会领你们从这里上。我们知道他说一定是什么时候？一年后吗？两年后吗？100年后吗？这一定多长时间？ 400年之后，约瑟自己没有享受到活的时候回去，而且他叫他们起誓，对不对？起誓说什么？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什么搬上去。约瑟的骸骨有没有被埋葬？人用香要把它熏了，把它收咽在什么棺材里，停在什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约瑟是他第四代的领袖，约瑟为什么不把他自己尸体也埋回去啊？跟他爸爸、跟他爷爷、跟他的那个老祖宗亚伯拉埋在一起，为什么约瑟不把他的尸体也埋回麦比拉洞呢？你认为呢？你们想过约瑟为什么是停在这里？雅各千交代万叮咛，什么你一定要把我什么埋回去，约瑟为什么不交代呢？你们也把我埋回去 Why？ 成立所以他说他棺材放在有点用处哈。陈立是给埃及人讲话，让他们看吓一跳，以前我们的前任偶像，我们对他们子孙后代尊敬。还有什么？为什么约瑟的棺材不买回去？你们别的想法？
他说要把它搬上去，当时不马上搬上去，也许那个时候约瑟在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看约瑟的面子，他们可以留在歌山了。如果他把他搬回去，是不是他就不好回来了呢？
嗯，还有什么理由？非常好，这些都对。Any thinkings？ 少林、李凡，为什么他不买回去？
就最后要跟
没有错，你们讲的都没有错哈。It's a speaking coffin。 我们这边说这是个会说话的棺材。怎么是会说话的棺材？请问我们来想象一下，约瑟把他的棺材就停在埃及，就随便放在路边吗？会不会随便放在路边？很有可能放在一个房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很可能像今天的什么北京的什么谁的纪念塔？毛主席，毛泽东纪念堂，毛主席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啊！现在年轻一代不会叫毛主席了，所以说这是谁？
我们毛主席的主席是专门留给他用的。
是，他可能就放在一个房子里面。我想啊，以色列这400年来，他的子孙后代呢，都会从那里经过，他会知道什么？我们有一个老祖宗，他的棺材是没有被埋在地里头的。我相信亚瑟的其他的兄弟，亚瑟其他的子孙呢、啊，都是什么入土为安，只有这个棺材放在上面。为什么呢？你想他的子孙一个一个过去，从小孩开始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爸爸妈妈 ，What's this? What's this? 他们会怎么跟他讲？这是我们的一个老祖宗。他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不埋在地里头啊？你说这些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怎么跟他们子孙说呢 ？Mary 会怎么跟他讲？
他们子孙要回去
啊。对，提醒他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老祖宗，他为什么不埋下去呢？你会怎么跟他小孩说呢？因为他不埋在这里，他有一天什么，他要埋回什么迦南地。这400年来，这个 coffin 一直在 speaking to them。400年来 ，it's a speaking coffin， 在鼓励着他们，提醒他们什么？不要忘记你们不属于埃及这地方，不要忘记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不属于美国这个地方，没有开玩笑，你们不属于这个地方。 It's a speaking coffin， 属于你们的是神的应许之地。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？为什么约瑟不能够埋回麦比拉洞呢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们一点，约瑟就是不能够埋回去，因为呢，以色列12个支派所共同拥有的只有前面三代。以色列12个支派所共同拥有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如果约瑟再进去了，别的支派人怎么说？他们也要进去。所以神做每件事情非常的有道理，很合理。因为这个麦比拉属于以色列全民族每个人所共同拥有的。当约瑟一埋进去之后，其他11个支派人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就是这么妙，这么妙。 约瑟的骸骨后来没被搬回去，谁帮他搬回去？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十九节，下一本书，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。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十九节，那个东子明先生帮我念一下好吗？
摩西把约瑟的安放在前，因为约瑟生下以色列人年年的体质，对他们说：“人必眷属你们，你们要把摇的和鞭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”
请问四百年后的摩西有没有忘记？四百年后的以色列这民族有没有忘记？因为他约瑟这样严严的启示，你们一定要把我骸骨带上去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四百年以后就应验了，四百年以后就应验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这里就创世纪就读完了。那么创世纪我们接书，实际上你仔细看这本书呢，是以两个人的死为接书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救恩的第三代雅各的死，再来是约瑟的死。 We ended there。 创世纪这本书就停留在什么？第三第四代这两个人的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创世纪这本书的开始在讲什么？神创造宇宙万物，对不对？造天造地造人，四个人有生命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最后，创世讲到这里，这两个人就死了。你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？好，没问题。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？这是人的一生，从生到死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想哈，我本来自己准备了一些要总结哈，我最后我决定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打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新约圣经，陈丽，你帮我把门关起来吧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这本书。创世纪前面从人的角度，第一个人是谁？亚当，对不对？亚当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该隐。该隐后来亚当又生了一个亚伯，对不对？该隐把亚伯给杀了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呢，希伯来书怎么来看创世纪一些主要的人物。先来看第十一章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此信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他礼物做的。他虽然死了，好，我们先停到这。亚伯是圣经里头第一个什么被杀的，第一个死的人，他比亚当夏娃死的还早。 The first dayThe first guy who is dead is 什么 Abel。 亚伯是神圣经记载人类第一个死亡的人是亚伯。圣经怎么告诉他我们呢？他虽然死了，因着信他能救什么？能救在说话。创世纪第一个死的人物在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第五节第六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以诺因着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
谢谢他
好，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。如果你们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读创世纪，你知道以诺是圣经记载中第一个没有什么，没有经过死的，就什么，就被提的。还有另外哪一个人也是如此？以利亚。以诺因信被接去，他有没有见死？不至于死。这是圣经中一个另外非常重要，创世纪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，叫以诺。所以很多很多信主的爸妈给小孩叫什么？以诺，希望他小孩不要死，也被提。好，再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挪亚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一起来念来。
挪亚因着信，
好，挪亚洪水方舟，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故事，非常熟悉。希伯来书接下来告诉我们，这个人物挪亚，这个人物也是因着信。再来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知道洪水呢，洪水来了把全世界都灭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全世界灭了只剩下多少人？八个人。八个人后来他们又繁殖，哇，我们人很厉害，你杀吧，杀到八个又生了很多。直到什么时候神才呼召亚伯拉罕呢？直到一件什么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创世纪第十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巴别塔的事情。巴别塔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要盖一座很高很高的山，很高很高的 building， 就是说什么，我们要跟神什么比美比赛。神那时候可以再选择什么，把他们灭了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一脚把他们踢了。神没有，神那时候选择另外一个方法，用什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谁是神呼召的第一个预备救恩的人？亚伯拉罕。我们再来看第八节，一起来念来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好，我们再来念第十七节。十七节来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好，圣经中第一个死里复活的信心是什么呀？亚伯拉罕。不是等到新约圣经 resurrection， the concept resurrection happens in Genesis， 在亚伯拉罕。再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一起来念二十节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祖。二十一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。这边就看到我们今天所看第一个死的主角是谁？雅各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他的儿子们祝福。这边讲给两个儿子祝福。接下来呢，二十二节有没有提到约瑟？一起来念来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说怎么来总结创世纪这本书，当我想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已经把最主要的人物已经什么帮我们总结了。今天我们看了四十九章、五十章呢，基本上呢，就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来告诉我们：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。二十三节呢，就开始讲到谁，摩西生下来，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，以色列过了四百年后怎么样出埃及的。好，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，我还没有回答。创世纪呢，用两个死，两个人物的死来结束这本书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人物是谁？雅各。第二个是约瑟。这些死让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来看这些人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第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一直到十六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
在世上是个与世俱进的人，说这话的人就像真子教导的来家乡，他们若想生活在你家乡，还有一位取我的机会，他们的生活更加养家，就是在你上，所以神可以成为他们的神，并不是为取我的机会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
好，这些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他跟一般人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他们存着信心死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，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。Who are you? Are you going to be there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? 我们都是过度的、寄居的，我们都是 temporary, transient。但是呢，我们跟不信的人不一样在哪里？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乡，什么可以回去的机会。实际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，他们好像是 end up 在死上面，可是你是这些人吗？我们以为这死很 sad， 对不对？ How do you know？ 这些人都是什么？有个盼望，他们知道什么？有个更美好的家乡在那边等着他们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人生观。当我在看这个时候，我想起当时刘长老他快过世的时候，前一天呢，我们真的是到刘长老家里去，啊，去他家里。你知道我去看了他好几次，每一次呢，他都想说，哎，教会的事情他要怎么做，他要怎么做，他还继续写书，很多事情。到了前一天呢，刘长老过世的前一天，我们去看他，那一天他不一样。刘师母还记得哈，刘师母跟我讲，他那天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他要走了。那天他告诉我们什么，我要走。他也知道什么。他要走了，那天说他要走，他说祷告求神带他走，他要回去。我真的是觉得信主的人实在是有福的。而且刘长老，我仔细想了，他没有在医院里头，没有在哪，他在什么自己的家里。我们一个信神的人要有这种人生观。神呢真的是很祝福刘长老，第二天呢神就把他接走了。但那一天呢，我一后来仔细想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前面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，那一天说什么？他说他要走，而且他很欢喜很快乐。他跟我们说什么？再见。他说再见，他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他知道他要去哪里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人生观。我们以为我们很 sad， 我们以为说哎呀那个人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搞不好那个人他很盼望，他知道在那里以后我们还要跟他见面。这边说到有两个传道人，这两个传道人他们呢是非常好，几十年的老朋友，五十年的老朋友，可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快过世了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他们没有办法去看对方。那么他们之间的，他们的太太就把一个电话给他们彼此。那他们在电话中讲什么呢？两个老朋友说我们在这世上做了什么，他们相约什么，他们在天上见，他们相约在天上见面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人生观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结束了创世纪。我会把这些录音呢都放在教会的网上，创世纪。如果没有机会跟以前读的话，你们就在教会的网上主日学课程有个创世纪的录音，啊，我会放完。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读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是很美的一本书，整个旧约圣经的神学基础都在出埃及记可以找到。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要呼召摩西这个人，我们来看摩西的一些生平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做个祷告，请刘师母为我们做个祷告。你的在全之内，
谢谢你，带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，要坚定我们家，我和我都是一定要侍奉，时时代代都要侍奉恩主。哦，这样请求主，借给每一个人的力量，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来侍奉耶和华。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的名求。
阿门。好。